第二十二章，他陈明，如果天主不提拔多么想生活的灵魂到这种高超境地，灵魂自己不要妄自高攀，这乃是一条最稳妥的路子。他又指陈出耶稣肉体应当是我们最高默想的道路。此处他并叙述他曾经过了若干时光的幻想，这篇是很有裨益于人的。神父，如果您赞同，这里我将叙述我认为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虽是一种见解，但为您可能是必要的。我在某些讨论祈祷的作品里曾经读过，灵魂自己不能达到这种境地，它是一种超性的工作，只有天主才能使之如此。然而当人灵在经过炼路多年之后前进于明路时，他怎能协助自己脱离一切尘世之想而谦逊地走向天主？我不晓得人们对明路的了解如何，我想明路二字是愿用它来指前进于德的。这些住者们，他们诚恳地告诉人要远离一切有形体的影像，而专心默想天主性。他们说，这样的形体就连物主的人性也在内，为那些达到这样崇高境界的灵魂总是一种更上默想一层楼的阻挡与障碍。为加强他们的意见，他们还引救世主给宗徒们所说的话，这话是耶稣在升天时向宗徒们报告圣神要来时说的。但是照我想，如果宗徒真心诚信耶稣是人同时也是天主，如同圣神降临以后那样，耶稣神圣人性的降临为他们绝不是一种阻碍。耶稣并没有像圣母说这样的话，虽然他爱他超过任何人。照这些作者们的意见，默观的默想是一种完全超性的工作，一切有形的景象都能扩乱而阻止它。我们应当注意，我们从各方面都被天主包围着，沉浸在他的深海里，这是他们所主张达到的终极。这种方法有时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主张完全抛弃耶稣的人性，将他肉体与其他塑造物等量齐观，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愿天主使我彻底了解懂透这事的究竟。我不愿反对这些作者们，他们是德才兼优的，他们晓得他们的说话，加之天主引人行走的方法与道路又极不同。这里我只愿说说天主引我所走的道路，而不及其他。我也愿意指陈出我所遭遇的危险，并使之与我所读的东西符合。当然，那些到达河路而尚未再前进的人们，我只是在说没有达到超拔、神剑以及其他天主圣城的人们，他们要如同我从前所做的一样，认为这些作者的见解是最该依从的。但是我想，我如果时常依从这些做法，我永世也不会达成我现在的境地，因为依我看，这乃是幻想啊。我或者能够自欺，不过我的说话乃是我的亲历。因为我没有神师，我才读这些书卷，以期从中获得一些光明。然而我后来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天主自己来教训我，我所从书卷获得的东西真是寥寥无几。在天主教给我这种境地的经验知识以前，可以说我是什么也不了解的。是的，连我的所作所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当我开始了一点超性祈祷以后，我只是说开始安息的祈祷，我就专心致志远离一切形体的思想，但我并不敢携起登高，因为我的生活是这样缺漏，我总害怕那是冒失唐突。不过我总觉得天主真真在我面前，对此我总是设法屏气凝神，以便在天主左右。实在 假定天主真肯驾临，这样的祈祷将是甘甜的，充溢着沁人心脾的芳香。那时候因为我感觉到快乐与神意，所以没有人可以引我默想基督的人性的，它真仿佛是一种障碍。啊，我灵之主，我的幸福，我被钉死的耶稣，我回想起这种幻想来，我真不能不忧心忡忡。虽然这是出于愚昧，但是我觉得这在我一念总是一大负心，因为我的一生对基督最具虔诚，极具热忱，这样的幻想，是的，经过的时间极为短暂，我便又重回头，在与耶稣结伴中寻找快慰，特别是在领圣体后，我希望他的肖像或影像时时刻刻在我眼前，因为我不能如我所愿的将它深深地铭刻我的心头。物质啊，我如何能在心内留下您为我是更大幸福障碍的思想一小时呢？如果不是您，我如何能得这一切的幸福？我不愿再想这在我一念的过失了，我苦闷已极了。是的，这仅是我的无知，多赖您的仁慈，惠然肯给予我方药，使我脱离错误，而您也肯屡次的来指示我，如同我后面要述说的。您愿意使我了解这种错误是如何巨大，我要说给我从前和他们谈过话的那许多人，为此我才写在这里。在我看，有很多人达到了河洛的祈祷，而不能获得神魂更大的自由，其原因就是因为这种错误。我看有两个理由可以用来奠定我的思想，这或者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不过我的说话乃是由于我的经验看出的。是在说我的灵魂在未曾得到天主光照以前，它的光景是很可怜的，它只是间隔性的享受神位，这样的幸福时候一过，他便找不到这天上的神理来和他一起同受辛苦，共抗诱惑了。我所以不赞同这种方法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在这种方法里包藏着一个缺少天德的毛病，其隐微使我们不大感觉出来。设想一个人纵令在经过了一切补术、祈祷与想象得到的窘迫生活之后，如果物主要把他如若望一样的安置在十字架的脚下，他会不会像我这样的骄傲可怜，不把他看成富有与得到了丰足的酬报呢？这种思想如果不是生长在我的脑海中，我真不晓得在什么样的脑海中会能生长出不满意这种恩惠的思想来。唉，我不但没有获得应得的神意，反而因此统统遗失了。或者我们的气质与病患不容许我们时常默想救主的苦难，因为这样的默想是使人难过的，但是我们在圣体圣室内不是更为接近光荣的耶稣吗？那么这复活的他，有谁能阻止我们与他结合呢？在那里最低限度，我们是看不见被痛苦重压、被鞭笞痛打、血流满地、疲于行步、被饱受他恩惠的人们窘迫、被使徒们轻视的耶稣。是的，这时候我们是不能时常自然而然地想起他的巨大痛苦的。好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升天之前无痛无苦充满光荣的耶稣，他使一些人兴奋，使另一些人鼓舞。在圣体内他是我们的伴侣，我们能说他是一刻也不能与我们分离的。然而我天主，为了希望多多侍奉您，我愿与您分离，至少说在我得罪您时我是不认识您的，但是我却想由于远离您而能更认识您。哎，主啊， 我走的这是何等悲惨之路呢？如果不是您重新把我放在正路上，我仿佛是完全错误了。然而我多怕一看到您接近了我，我便看见了一切幸福。从此以后，在一切苦患之中，我只有在您的审判官之前注视您，来加强我受苦的勇气。在这样的一位好朋友，这样的一位好军官陪同之下，并且他曾先我们受了痛苦，我们该是一切都可以忍受的。他是我们的支柱，是我们的力量，他没有错误，他是我们的真朋友，我看得清楚。从他引我到正路的日子开始，我就承认如此。我们只能借着物主的极盛人性，才能终越天主。借着他，天主才愿赏给我们巨大的圣宠。他也说过他最喜欢基督的为人，我对这事是很有经验的。物主本人也给我说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看出来，如果我们愿意揭开天主的秘密，我们是非由此门近身不可的。亲爱的阁下，您不会找到另一条路子，就算您已达到了默想的疾风也是一样，追随这条路子是万无一失的。我们的救主乃是我们一切圣善的根源，他自己要教训您，您默存一下他的生活吧。他乃是最全备的方形，我们在世界受苦难折磨的时候，除了希望这样的一位密友寸步不离我们以外，我们还会有更好的希望吗？真正爱他而又守护着他的人是最幸福的。您且看圣保禄，他仿佛总没有停止过呼号耶稣的圣名，这是因为他全权奉主为挚友的缘故啊。从我认识了这条真理以后，我努力地研究一些圣人们，读默想生活的圣人们的行为，他们走的路都是这条路。圣方济用他的五伤给我们做了证明，圣安多尼都是用他对圣婴的爱情，圣伯纳以耶稣的神圣人性为快乐。此外，像加林塞纳以及许多别的圣人们，阁下是比我认得更清楚的。是的，既然很多内秀的人们都主张抛弃一切形体的东西，这当然该是对的。然而我以为在这场合内，灵魂应当是极为前进的，因为直到目前他应当借受造而去寻找造物。此外，这一切全当系于天主赐给每个人的圣宠。对这问题我是不愿乱说的，我所愿使人了解的是基督的神圣人性，不该列在应当摒弃的障碍数目之中。我希望人们都了解这点，我也希望能把它解释清楚。当天主愿意停止灵魂的一切能力时，如同我们在各级祈祷内所说的，纵令我们不愿意排除耶稣人性的降临，那也是不可能的。好极了，虽然为我们这仿佛是损失，但这却正是有幸福的损失啊。那时候灵魂可以全力去爱他理智所专心认识的天主，他爱他所不了解的，他享受他所不能完全享受的，这并不是损失。我再重复一句，这乃是更为富有了。但是如果从我们一方面利用我们的技巧、我们的方法以及一切力量来避免耶稣人性的出场，但愿天主使耶稣的人性常在我们眼前。我再重复一句，这并不是好事。一个走这样路子的灵魂，如同大家说的，那是在空中行走，虽然他自觉充满了天主，可是说真的，他并没有靠山。为我们脆弱有死的人，只要我们生存在世，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耶稣如同人一样，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不像耶稣人性的不便。我已说的第一个不便乃是在于缺乏谦德，灵魂愿意在天主提拔他以前自己提拔自己，他不高兴默想一个像耶稣人性这样卓越的题目。在他还未曾和马尔大一块工作时，他便想当玛利亚，如果物主愿意您是玛利亚，就是从第一天开始便这样，您也不必害怕。但是我想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应该知道自制，这种小小的缺乏谦逊看来虽不算什么，可是他对那在末道生活上希望前进的人却是危害甚大的。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不便了，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也有一个肉体，当我们在世时，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现世，我们愿意做天使，那简直是疯狂。在经常的状态下，我们的思想是应该有一个靠山的，无疑的，灵魂有时是超越自己的，他也多次充满了天主的圣宠，不需要一个受造物来使他聚精会神，但这并不是常态。当着事物纷纭挫折横生的时候，当着完全的神乐逝去的时候，或者当着我们堕于神窟的时候，基督便是很好的朋友了。我们要看他如同我们一样的人，和我们一起在衰微中，在痛苦内。如果我们习于这样存想基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觉得他在我们身边。当然也有的时候我们两者都办不到，为此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最好我们不要歇于寻找神乐，无论如何我们该拥抱十字架，唯有这是伟大的。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被圣父剥夺了一切安慰，而兀自地留在苦患之中，至少我们不要弃置他，他将要伸手援助我们，使我们走上我们自己力量所不能走上的境地。在他认为合宜的时候，他要离开灵魂，那时候正是他自己愿意业着灵魂脱离自己。天主很喜欢看见一个灵魂谦逊地拿他的圣子做中间人，并对他特别敬爱。如果他愿意提拔灵魂到一个很高的末道生活境界，灵魂那时多半自认为很不配，如同我们看见过的，他要如圣伯多禄一样的说，主请离开我，因为我是罪人。请看，我要证明这一段，天主是借这样的道路引导了我的灵魂，我已经说过了。别的人或者走的是近道，至于我，我知道祈祷生活的工程是建筑在谦逊中的，一个人在祈祷中愈谦逊，天主便愈提拔他。我不记得在我要说的洪恩一宠之中，是不是有一个圣恩不是在我自恃极端可怜的情况下赐给我的。至尊天主协助我了解，并设法使我懂得某些我连想象也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坚决相信，如果一个灵魂从自己方面要做一些帮助自己前进于何路祈祷的事，开始时仿佛也有一些进步，但是毫无疑问，很快的，他们将会如无所根基的建筑倒塌下去。我很害怕他总不会达到真正神贫的境地，这样的祈祷是在于祈祷时不去寻找安乐与神位，因为人灵已经弃绝了世上的这些呀。当愿意为爱耶稣在受尽了痛苦的一生里去获致自己的幸福时，无论是在苦患中，在困境中，都得保持着安静的和平，虽然灵魂也觉得有些难过，然而他并不像某些人一样的掉在不安与无谓的愁海里。那些人当他们的理智不被占据了，当他们情感的热心缺乏了，他们立刻想象他们是一切完全丧失了。 这好像认为他们的努力可以挣得这种宝库。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这些方法，不小心翼翼的自持在天主慈顾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出一个好思想，我们不要如同我前面所说过的失望。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能想什么？然而天主愿意我更了解这一段真理，使我们如同小驴子一样拖曳着我们所说的水车来汲水。他们的眼睛被蒙蔽着，也不晓得在做什么。他们所汲的水比园丁用自己的力量汲取的更多。我们应当自由地驰骋在祈祷的路子上，放怀在天主的手里。如果至尊天主愿意提升我们到他的内阁中，成为他亲密的朋友，好极了，我们可以安心地前往。如果不然，那我们就在卑微的职守中奉侍他好了。以前我已经说过了，从我们一面，我们不必要做上座。天主对我们比我们自己还更关怀，他晓得什么为我们每个人更合宜。我们已经委身于天主圣意之中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自作主张？这有什么好处呢？照我看，在初级祈祷中，我们如果这样做还没有什么可说，但是在已升堂入室后还要这样，那真是令人不堪忍受的情况了。这其中的损失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乃是超性神恩呐。如果一个人的喉音嘶哑，虽然经过诸般努力也不能达成喉音清亮，然而假定天主赏赐了他美丽的喉音呢，他则用不着像以前似的努力了。所以我们要不停息地祈求天主赏赐神恩，但是我们却应当全心依靠，放手在天主的慷慨之中。既然天主准许我们留在他的脚下，我们不必设法离开他，我们尽可能地留在那里，仿效圣女玛琳，等到我们结识了，天主便要引领我们到旷野去。神父，如果您还不曾找到比我更有经验或了解更清楚的人，就请您信从我吧。假如那些跟您说话的人是开始享受天主的人，请您不要信他们，特别是在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完成了更大的进步与享得了更大的神位的时候。天哪，主很知道，在他愿意的时候，不用这些小方法，他也能慧然而来。不管怎样，天主能易如反掌似的夺去我们的精神，我们是不能抗拒的。如果他愿意使癞蛤蟆高飞，您想他还用得着期待癞蛤蟆自己努力吗？然而在我看，如果天主不提拔我们的灵魂，而我们自己却想提拔自己，那则是极难极苦的事。因为我们被重压在地，千千万万的障碍阻止着我们，使我们难以想飞。即使飞翔为我们比癞蛤蟆更合适，然而往往因为我们自己业尾途中以及我们个人的过失，失掉了这种飞翔的便宜。就此我想结论了，我们每次在存想耶稣时，我们便想想他对我们表示的爱情，以及赏给了我们这样高深的恩惠。天主的过分爱情催促他给了我们这样温馨与爱情的信号，以爱引爱，以情引情。虽然我们是方在开始，而我们又是如此可怜，但我们也不该忽视这种当前的思想，以便激起我们的爱情来。如果有一天天主愿意将这爱情铭刻在我们心头，好了，我们便一切都容易做了。我们可以在很短期内完成很大的进步，也不觉到困难。希望至尊天主赏赐我这爱情吧，他晓得这爱情为我们是实在合适的。我因他对我们的爱情求他， 并因光荣圣子的圣名求他，他的圣子曾用尽了千万牺牲给我们显示他的爱情。神父，有一件事我愿问您，当着天主开始赏赐人灵像齐全的祈祷生活这样洪恩一宠的时候，他应该立刻基于成全的高峰，这不是很合理的事吗？是的，在理是当如此的，因为接受了这样奇恩的人，他不应当再贪求现世的安慰了，因为他已经登上了神魂超拔的巅峰，而又多多接受圣宠，自然引发出更高的效果来。为什么他还需要渐渐地离弃世俗呢？天主只要看顾他一次，刹那间就可以使他完成圣德，那么为什么天主还要逐渐地提拔他到成全的地步呢？这是我所不晓得的，我也愿意知道他。我所知道的就是天主在开始时所赐给灵魂的圣宠常是转瞬即逝，只有从效果才能感到它，后来时期就较长一些，与前者是截然不同的。其中理由在我看很多次是由于灵魂没有立刻做到完全准备的缘故，为此天主应当逐渐地加强，使他慷慨大方，然后再给予他男子的勇气，将一切直接踏在脚下，如圣父马林一样。至于天主对待别人，则完全看他们给他的自由如何。我们很难不相信天主在此事也会百倍地报酬我们的。我又想起了一个事例，我们假定天主赐给承德人与学步者同样的滋养品，如同一道大家共食的菜肴，那时的较少的人们感觉美味一定为期短暂，那时的较多的人们可以获得营养，那大量取用的人则可以获得生命与力量。人灵也是这样，他可以时时而又丰富地取用这种饭食，而这饭食以外他是不能找到其他美味的。他晓得他从此所得的利益，他的口味已是非常适应这种饭食了，他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愿被指定取用其他的食物，一切异样的食品只有取消或减低这宝贝食粮的美味而已。此外，我们试想，如果我们与一位圣人结伴，他和我们共同生活，其一日对我们的好处是不如许多时日的。但如果我们与他相处的天长日久，我们借着天主的帮助可以变得与他相似，因为一切都系于天主圣意，他可以任意赏赐人们圣宠，所以我才如此说。但是为那开始接受天主圣宠的人，重要的是需要他在决定上显得慷慨，舍弃一切，并应重视此等神恩。此外，我觉得天主还要行事四方，来看一看实在爱他，也只是给我们他将要赐给我们酬报。如果我们的信仰熄灭了，可以借此使我们的信仰复生，他并向我们说，请看看，这不过是包括万福的无边大海之中的一滴水而已。他对爱他的人操心周到，他一看到人们还爱他，他立刻就赏赐他们圣宠，并把自己交付给他们。他独爱爱他的人。啊，多可爱的主啊，多忠诚的朋友，我灵的天主，我用什么言语来使人了解，一是您的人将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我如何使人知道，达到这样境地还依然依恋自己的人所受的是如何损失呢？主啊，您不愿意我如此，不仅您不愿意我如此，您还肯惠然降临到可怜如我的灵魂上做客呢？天主啊，愿您世世代代受赞美。神父，我重新求求您， 如果您拿这篇讨论祈祷的东西来和内修者们共同讨论，请您要注意内修者的真实情况。如果他们只认识一条路子，或者他们停顿在中途，那么他们对这个是不能批判得当的。有些人天主在开始时就引他们到崇高的道路上，他们便想一切人都能如他们一样的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他们死心塌地的这样相信，而忽视那形体事物的帮助，他们好似是一块枯干的木头。还有人在刚刚尝到一点安息的滋味，便想很快的从这条路上跨上更高的一条祈祷之路，这样他们将如同我所说过的，不但不能前进，反而倒后退了。所以在一切事上都需要经验与明智，希望仁慈的天主赏赐给我们。